开始之前我想问今天中午十二点的午餐有谁不留下来吃午餐举手，不吃的举手，
不留的
请举手。好，谢谢。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今天的可以说是一个回应诗歌第一堂的，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合神心意。
我不愿再虚度此生，毕生一事无成。多少机会已流逝，如今不能再空等。何神心意，何神心意，这是我心所求。愿主坚定我心志，是我何神心意。
没唱过，没有啊，从头再来哈。这首诗歌短，但是很有意思。来，
我不愿再虚度此生，毕生一事无成。多少机会已流逝，如今不能再空等。何神心意，何神心意，这是我心所求。愿主坚定我心志，是我何神心意。
第一节再来，
我不愿再虚度此生，毕生一事无成。多少机会已流逝，如今不能再空等。何神心意，何神心意，这是我心所求。主坚定我心志，是我何神心意。我怎能再辜负主恩，在虚空中投奔。金银宝石的工程，总要靠主恩做成。何神心意，何神心意，这是我心所求。愿主坚定我心志，是我何神心意。靠恩我尽献上一生， 为主分别为圣，只求爱主更真诚，与人同得主救恩，合神心意，合神心意，这是我心所求。愿主坚定我心志，使我合神心意。
怎么了？哎，他要休息一下。好，最后我们来唱副歌。
合神心意，合神心意，这是我心所求。愿主坚定我心志，使我合神心意。
我先跟大家谈一谈，今天早上有3个小时，下午有2个小时，是不是我的时间？如果我们2个半2个半早一点吃饭，有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那个安排呢，希望能够平均一点，要不然呢，下午我就会很赶。我。马长老11:30吃饭可以吗？对，当然对，中间有个 break， 我知道。11:30可以吃饭吗？好，11:30到12:30我们吃饭，然后12:30到几点呢？到3点，今天到3点。我们这一堂呢是讲在职场上做神的大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叫做俄巴底，有没有听过他的信息啊？我觉得讲以利亚生平呢，很多时候我们把俄巴底呢把他错过了，我们没有去注意他。其实俄巴底啊，我觉得是一个人物。虽然是一个小人物，却是一个人物。我们来看看，我们来先来读1-3节啊，大家一起来读。过了许久，到了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召了来，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好，先读到这里。这个整个段落呢，我们可以分成4个段落哈。等一下我们回来再看那个。弟兄姐妹，要测试一个基督徒的真还是假，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在教会吗？啊，不是哈，在教会很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唱圣哉圣哉圣哉，那么回到家里的就哀哉哀哉哀哉了。到了工作场所了就祸哉祸哉祸哉了。不一样的，在教会里面这个环境就是让你活出你最美好的。 你唱诗，你祷告，你听到，你读经，这些都是很属灵的。人家没有看，没有办法看到你心底底里面到底是怎么样。但是，然后一去到家里呢，或者是工作的场所，你就可以发现到底这个人是怎么样了。大家同意吗？同意哈。有一些人呢，他在教会里面呢表现的不错哈啊，什么活动都参与，但是呢，到了自己的职场的岗位上呢，见证不好，工作不尽力，那很多时候迟到早退，那么公司的东西呢随便拿啊，还有公司的时间呢随便偷，然后做自己的事。你觉得旁边的人呢看到你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呢？特别如果知道你是基督徒，最糟糕的是什么呢？这些见证不好的、工作不尽力的还经常跟人家说他是基督徒。我说哎呀拜托，你就不要讲了吧。你工作不好，然后这个也不尽力，人家早就对你印象不好，你还说是基督徒。你如果跟人家还要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人家早就把耳朵都怎么样塞起来了。所以无论你讲的多漂亮，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的表现还是最基本的，我们的见证还是最基本的。人家如果看到我们的见证了以后，他们就会说，诶，这个人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呢？哦，原来是他的信仰，原来是他所信的神，那他们就有一种的渴慕。当那个时候你讲的时候，诶，就比较容易了。基督徒哈，我们很多时候在不知不觉之间，如果你有狐狸尾巴的话，就在不知不觉会露出来。那当然希望你没有狐狸尾巴，有狐狸尾巴你盖也盖不住的，人家过了一阵子他就会看出来。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小人物，有很多的小人物，这些的小人物呢可能出现一次两次就不再见他了。在保罗身边有很多的小人物，在耶稣的身边也有很多的小人物，在旧约里面也很多的小人物。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小人物，这个人物叫做俄巴底。我们知道过了许久了，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是以利亚的典型的反应？神告诉他，那他就怎么样去，他没有多讲话，他也没有跟神来去辩论，他就去了。意思是说三年坐牢做完了，三年在学院里面学功课也学完了，现在哇等了好久，现在来了。过了三年，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跟第雅各书第五章都说三年零六个月，三年零六个月，那到底是三年呢还是三年零六个月呢？弟兄姐妹你说呢？差不多，差不多啊。我们中国人呢最能够明白这个了。这个人几岁啊？啊，六七十岁，啊，六七十岁，到底六十还是七十啊？哎呀，总而言之就六七十啦。那六七十这个其实是不准确的一个说法。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哈，耶稣在地里头三天哈，耶稣三天后复活，这些呢其实算起来呢也不足三天，不过也算他三天。所以三年三年半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因为圣经很多时候是用一种的月数的一种的计算法，就大概就是三年呢过了以后，亚哈还没有悔改，为什么神主动吩咐以利亚宣告雨要降在地上呢？为什么？ 神的怜悯，是的，神的怜悯。那我今天呢，希望这样，其实我觉得研读圣经呢，不需要一下子就看很多的参考书的。我设计了一个叫十步释经法。我的十步释经法呢，其实是帮助大家自己就这样来去看。你看圣经，然后把圣经先读，然后再读，用这个方法呢来去明白。很多时候哈，其实你读完了以后再去看人家怎么说呢，你有一个底，然后最少呢你不会什么都没有，人家说这个你就听这个，说那个你就听那个。有时候看了两三本了以后你头都大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讲的都不一样。如果你没有底的话，你就很难分辨。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你明白，我们这个十步释经法呢，其实就是这个十个步骤。不过我今天呢没有意思跟你们详细谈，不过我有时候会告诉你，诶，这个是第几步，然后这个是我怎么来找出来的，是因为我经过观察了以后我现在发问题了。第四步就是发问题，发问题，然后你去解答，解答了以后归纳总义，然后就找到主题。然后我现在呢，从今天的四堂，明天的一堂呢，我会给大家来看看我是怎么问问题的，然后我是怎么解答的。解答了以后，我就会用讲道的方式把里面的那些东西把它串联起来，然后最后我会告诉你我的主题是什么，然后我的原则还有细节怎么来去应用。那我盼望你们听了这几堂了以后，你大概知道我是怎么做的。不过你知道是一回事，你真的能去做呢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想继续来去深入研究的话，我们学院里面呢有开一些的课鼓励大家，如果你要来我们欢迎你来。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现在在好几个教会里面推广这个十步释经，也有一些基本的一些的被训练的老师然后他们在教会里面呢才知道怎么样来去带这个方法。现在我们在好多地方开展了这个工作，特别在中国他们喜欢这个方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他们资源不多这个注解不多，然后自己能够好好去读经，然后从圣经里面挖东西出来，然后又有一个方法可循，他们喜欢。还有他们喜欢自己去摸，越摸呢那个兴趣那个喜乐就会出来。好，过了三年，神为什么要主动宣告雨要降下来呢？因为第一，神的怜悯。那但是第二你要注意他宣告雨要降下来，是后来雨在什么时候降下来？雨在什么时候降下来？是现在已经三年后了，雨在加密山那个大福星了以后才降下来。所以神这样说呢，并不是无条件的，他们没有悔改然后就降下来。百姓他们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然后神就差遣以利亚然后宣告雨要下来。所以神的所定的那个还是没有改变，只不过亚哈也洗别还没有悔改，那么他怜悯百姓，不愿意看见百姓持续的受苦，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宣告要下雨。时候到了，过了三年，时候到了，神装备以利亚的时间已经到了，三年了。就好像什么神学院的毕业礼，现在毕业礼完了以后就差派他出去了。 以利亚现在叫做重出江湖了，他本来在亚哈的面前呢，指着他的鼻子来讲了一句话了以后，忽然间呢就不见了。我看很多人都以为，哎，以利亚是不是胆怯呢？以利亚跑到哪里去呢？他是躲在基利西，然后躲在寡妇的家。好，我问你了，我们说这个要进入圣经人物的心灵世界，如果你是以利亚，以利亚是一个烈火先知啊，大家知道吗？以利亚的性格是不是普通的？他的性格不是躲在一边然后安安静静做事的人，他不是，他乃是那一种砰就过去的，然后性格很刚烈的那一种急性的人。好，如果我看，如果我们中间急性的人性子很急的，你就可以更深的领会那三年呢，以利亚怎么样啊？躲在那边三年呢，头一年半，我们就算头是一年半，他与乌鸦为伍，后面三年半呢，就住在寡妇家中，你看是不是会闷得怎么样？发慌了。我们现在很流行去 cruise 那我听说有一些人呢，他说怎么都不去。我说有的吃有的住又没有什么事做，为什么你不去呢？好好休息。他说问题就是没有什么事可做。那么这种人呢，就是要做事，要做事的人呢，哇，要他关在那个 cruise 里面14天啊，现在我知道有一个月的，哇，有两个月的 cruise, 哇，你说如果请这些人去啊，我看给钱给他啊，他都不去的。你们呢？去不去？去啊，哦，给钱当然了。你们出钱呢？所以啊，我觉得以利亚啊，一定现在好像在开了笼的那个鸟啊，现在哇，忽然间就可以飞了。当然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那三年呢是非常的重要，那三年呢就是他的学习的时间。然后现在神的话又临到他了，又临到他了，亚哈还没有悔改，但是神就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你去使亚哈得见你。于是以利亚就去了，使亚哈得见他。你注意哈，这里有一句话我是读经读出来的，也有一句话很特别的，就是使亚哈得见你，那出现了好多次，那从头到尾哈都是这样。他叫俄巴底呢，就是你去叫亚哈来见我。那为什么不简单说？为什么不简单说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见亚哈，全部都是你去使亚哈得见你，那个道理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呢，那我自己在推论呢，我觉得神呢还是非常的看重以利亚这个属灵的权柄。那是这个亚哈是在王权上他坐在高位上，但是以利亚是神的仆人，他属灵的权柄，你去使亚哈来见你，不是你去见他，使亚哈来见你，是神要以利亚尊重他自己在神面前的那个地位。神的作为，神的时间呢，有他自己的一套。弟兄姐妹，有时候你抢着出来呢，反而怎么样？误事，反而误事。神有神的议程，神有神的时间。那如果以利亚说我待不住了，我走了，我就不干了，那他就没办法完成神在他身上的心愿。好，我们来看看下面呢，我们看看这个 亚哈就带着他的家宅俄巴底这个出来。俄巴底呢，圣经在这里说是甚是敬畏耶和华的。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小人物哈，现在出场了。俄巴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俄巴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他圣经说是什么？他是亚哈的家宅。大家知道家宅是什么吗？管家。那管亚哈的家，这个就不是小的家喽。亚哈是当时的王啊，如果管他的家呢，我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啊。我们现在看那个什么连续剧，就知道有一种叫做大内总管，就是在皇帝的宫廷里面管所有的事，是大内的总管。俄巴底呢，如果你看哈，就是在列王记十八章就出现，然后就没了。其实英文呢，这个俄巴底呢，其实就是俄巴底亚 Obadiah。Obadiah 就是圣经里面的小先知书里的一个作者，俄巴底亚。那为什么要把它翻成俄巴底呢？就是因为免得你跟那个俄巴底亚混在一起，所以就小了一个，少了一个亚字。俄巴底只是一个小人物，他是一个小配角，他是一个 small potato， 小番薯。他忽然出现，那过一阵子，诶，没了，无影无踪了。他本来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呢，他很可能就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一个人。那为什么，作者要在加密山上的大战之前呢，用那么长的篇幅来记载俄巴底的事呢？为什么要记载俄巴底这一号的人物呢？最少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其实哈，第一节过了三年哈，然后到了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哈，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然后以利亚就去了哈，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那这两节可以保留。然后第三到第十六节呢，可以一句就搞定了。以利亚透过后来透过加宰俄巴底的引介，终于看见亚哈了，然后嘣就跳到加密山的那个大战。你看圣经写作可以不可以这样？可以的。大家还记得我昨天说吗？这个作者呢，他文学上的那些的铺排啊，在文学上的铺排呢，你要注意它是剪片，现在剪片。那么这一段呢，要不要？要。为什么要？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你猜这个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在大战之前呢，用那么长的篇幅来去讲这一号的小人物？为什么呢？主要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以利亚后来不是说只留下一个我一个人啊，只留下我一个人来侍奉你，我热心啊，这个全世界呢只有我一个人爱主，我一个人热心。那神说我已经留下什么7000人没有向巴力屈膝的。那么就在那个之前呢，其实也要给会众或者是读者知道，神其实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呢，很多时候就是保存他的神仆，然后在那边呢做默默的见证，然后这些的人呢其实一点都不输以利亚 那么伟大的先知。所以你如果看这个，你就可以看到哦，其实是给我们知道在当时候呢，除了以利亚以外，还有一些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在那边来侍奉神。在一个离弃神而转向偶像敬拜的一个大环境的里面，神兴起了好像俄巴底这样一些的小人物，有7000个。俄巴底后来也告诉人家说，他收藏了几个先知，100个。所以这里100个跟那个7000个可以遥遥呼应。我们来看看这个俄巴底呢，他活出生命力来去见证神。如果你看这一节的圣经呢，你就可以看到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俄巴底这个名呢，就是神的仆人的意思。那为什么他有这个名字呢？谁给他的呢？他的父母亲。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呢，他是在一个敬虔之家里面长大的。然后在第九节说，我从小就敬畏耶和华，他俄巴底自己说的，我从小就敬畏耶和华。所以他从小的时候在一个属灵的家里来长大，敬畏神是他一生，圣经里面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去描写他。如果人家看见你看见我，人家能够用一句话说，哦，这个人敬畏神，你说这个是不是很高的一个评价？是不是很高？不过哈，有人不以为然，有人这样觉得。我看一些的讲论哈，他们说俄巴底哈不见得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他在亚哈的手下来做事，在亚哈手下来做事，这个呢应该是好人有限，这好不到哪里去了。你在一个那么邪恶的一个皇，还有他的老板娘哦，哇，这更糟糕。你能够在他们的手下来去做事，你一定有很多的事情都在妥协，信仰的立场可能就荡然无存了。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敬畏神的人竟然愿意在敌对神的老板底下生来去做工？为什么？如果你是俄巴底的这个counselor， 你是他的辅导，你会不会叫俄巴底换工吧？不要在那边了，在那边没有办法活出你的信仰的立场的。如果你是俄巴底，你会怎么反应？我们等一下来回到弟兄刚才讲的那个。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哈，到底俄巴底是不是软弱与世界妥协，所以才留在这一份工上呢？为什么俄巴底没有找另外一份工作呢？他是不是贪爱钱财呢？又或者是他做大内总管，其实也地位蛮高，可以呼风唤雨啊？我相信在当时候，有可能在俄巴底同期的人呢，很可能也不太明白俄巴底为什么要留在那边。我相信。那我现在问大家，在黑道中能不能有白道中人呢？有没有？哎呦，你看武侠小说你就看到了，哇，有一些在黑道的魔教里面的哦，他行为哦还蛮正直的哈，那反而在那些百道中的那个啊，外面呢看起来好像蛮正派的，里面呢是藏着很什么很阴险的一些的计谋。如果你不是看武侠小说了，看普通的电影有时候也会看到。好，我问你了， 如果一个人在赌场里面做事，你要不要鼓励他换工作？普通情况我会鼓励他，但是我不排除有一些呢，他是非常的硬朗的，然后他真的可以在赌场里面然后为主来做见证，甚至可以带领那些根深蒂固的赌徒然后回转悔改然后归向神。我没有办法来解释，不过也真的有这一号的人物了。圣经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人是在黑道里面能够扮演这个基督徒神圣名的见证呢？有没有？但以理、四朝之相，那都是在外邦的那些巴比伦呢，这个波斯这一种的外邦的这一种的信仰的底下来去做中流砥柱的。但以理、约瑟在法老的王宫里面，神的灵与他同在。以斯帖做波斯的王后，后来他说死就死吧，然后他能够在那边呢流转乾坤呢，把以色列把犹太人的这个民族救回来。黎西米呢做波斯王的九正，那但是他心呢还是有赤子之心，听到自己的国家的这个城墙还是没有盖好的时候，他的反应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反应。还有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十二节，腓立比书四章二十二节，在凯撒家里的圣徒，凯撒家里大家知道凯撒是罗马的皇帝，在他家里呢，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内他们不是做总管，但是他们就在里面来办事的。那里面有圣徒在里面做圣徒其实很可能也不容易，但是保罗在这里问候他们。弟兄姐妹有时候不要一概而论不要一竹竿呢就打翻一船人。有一些人呢，你外表看上去很可能他不见得就是传统的那一种的敬畏神爱神的人，他不是传统的那一种的表现，但是你千万要小心，不要随便在旁边来去议论他们。有时候你要放长一点来去看到底他们是怎么样。俄巴底就是在一个乱世中的一个的明灯，他在乱世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底下，与其咒诅命运，倒不如怎么样，倒不如恩泽旁边的人。你千万不要咒诅命运。我看俄巴底如果在那边呢，他走也走不了，然后没办法，一定要在那个情况的底下，倒不如把它流转过来，那用这种的场合来好好为主来去做见证。好，我第二个问题要问大家，亚哈这一号的人物为什么让一位敬畏神的俄巴底在他的宫中？另外一个问题要问的，到底亚哈跟耶洗别知不知道俄巴底是敬畏神的？知道还是不知道？知道啊！哇，耶洗别逼迫先知，现在有一个就在他的屋檐底下，这个要不要逼迫他？我觉得很可能连亚哈跟耶洗别都不知道他是敬畏神的。他宫中也可能有很多人，他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好像以现在很多时候要这个 background check 他也可能没有办法，又或者是俄巴底呢，他 有没有这种的人呢、啊？叫卧底信徒的，有没有？特别在那个极权世界里面呢，那有一些呢，他嘴巴不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实实在在是基督徒的，有没有这种人的？有没有？有啊！啊，我现在问你了。耶稣说，在人的面前不认我，我在众天使的面前也不认他。那这个怎么解释啊？你在人面前不认神啊，神在最后将来啊，在天上也不认你，那这个怎么解释啊？所以我以前呢，我以前就经常都会有一种挣扎，就是说，如果万一这个集权的那个统治来到我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然后人家拿着一把枪指着你，你是基督徒，你如果说你是基督徒就你还要不要说你是基督徒？在人的面前不认我，我在天使的面前也不认你。以前呢，我自己觉得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就是只有什么，只有选道，哇，就坚定不移。好，我对我自己是这样要求，但是对别人呢，我觉得很难呢。你到底能不能从一次的这个不承认来去断定一个人能不能被主接纳呢？很难。为什么很难呢？因为我看圣经，我看到彼得在人的面前不认主，那最后怎么样？神还是接纳他。所以我自己就搞乱了，也搞得自己都不太清楚了。所以后来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归纳，一个结论，就是我自己持守我在神面前的纯正，但是呢，我对于别人呢，我不会妄下结论，到底他能不能上天堂。有人说，你到了天堂哈，你会有三个惊讶。第一个惊讶，你以为那些不能上天堂的，竟然在天堂见到他。那个经常跟你抬杠的，经常跟你过不去的，是你的仇敌。哎，在天上看到他，哎，你要不要跟他打招呼呢？第二个惊讶，就是你以为能上天堂的，哎，在天堂到处都找不到他。这个是你的第二个惊讶，我相信。第三个惊讶是什么呢？你惊讶啊，像我这样的软弱的人，我竟然也可以在天堂上。所以这个是第三个惊讶。我呢，我做牧师呢，我不得不有时候要做一个判断，到底这个人要不要给他洗礼，要不要给他洗礼。因为这个是我的工作，我没有办法，我一定要做一个判断。弟兄姐妹，我有没有在这方面跌破眼镜的呢？有。我当时候觉得他信得蛮好的，那过后呢，诶，他说他不信了。他不信了。那明明他信得很好的，为什么后来不信呢？那人家心里面的那个情况我就不懂了。我就不能来在旁边来去批评他。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指指点点说这个能上天堂，那个不能上，这个能，那个不能，就给他们都贴标签。不行的，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持守我们的立场，然后呢，别人怎么样，我们就说主是鉴察万人的心的神，就让主来去断定。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能够清楚了解信仰呢，我们可以做这个事。但是除此以外，你就不要 多讲话了，不要多讲话。俄巴底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去见证神。俄巴底在恶人亚哈的宫中又是敬畏神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他还留在那边，第二个为什么亚哈容许他留在他那边。所以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活出生命力来去见证神。我认识有一位的弟兄，他是教会的长老，他就跟我说了一个见证，就是在加州的。他说他认识一个这个弟兄，就是跟台湾做生意做出入口的，因为他信主的缘故呢，所以他的做生意的方法就循规蹈矩的。那别的同行的人呢，出入口的那很多都是用手段呢，然后就是只求目的就不择手段。但是呢，他呢，因为知道他的信仰的立场，所以他还是诚诚实实的，一点都不马虎。所以那些同行的人呢，很多时候都笑他，就笑他，你怎么你赚不了钱的啦，你赚不了钱的。有一回啊，台湾经济萧条，所有的台湾的工厂呢都不收那些叫做远期的支票，叫 LC 啊，他们不收，他们都要现金。所以这边的很多的做出入口的要现金付钱呢，他们资金周转不灵，很多的就遇到困难。但是呢，那些台湾的出入口的那些的工厂呢，他们呢只给这个基督徒哦一个给他能够发 LC。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呢，只要他说什么他一定做，他过去的 track record 都很好，所以诚实不会这个随便的来去骗人的。所以他们就在这种很惨淡的情况的底下，就只给这个基督徒这个长期的那种的支票。诶，他这种诚实的作风啊，就给他能够度过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一句话说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为什么呢？基督徒，你的见证，你一时可能失利，你一时可能没有别人那么的方便，但是长远来说，人家是有眼睛会看的，人家知道要跟谁做生意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做法。所以在职场上，我觉得你不要贪图一时的那个方便，你要建立一个长期的一种的见证。俄巴底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长期在亚哈的宫中建立了一种的见证。我告诉你啊，亚哈为什么重用俄巴底呢？不是因为他是信神的人，很可能他不知道。你看一个老板呢，不信主的老板，看你要请你坐在一个很好的高的一个位置上，他看你的什么？看你的什么 ？Character 跟你的工作表现是吗？两件事情。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有一些基督徒的老板请了基督徒进去，哦，他们以为跟老板是称兄道弟，所以做事就马马虎虎。哇，如果我是老板呢，我最怕就是这种的员工。你呢？怕不怕？怕，又不能解雇他，解雇他又给人说没爱心。但是看见他每天就坐在那边闲游啊，那你越看心里就越气。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老板会请你留下，很多时候因为你活出与基督徒相称的那一种的生活与表现。好，第二，我们来看看第四节，我们一起读好了，来。 圣经说他是敬畏神的，那他也真的拿行动来去表现出来。在耶洗别在那个时候对整个土地的施行的大逼迫，他寻索所有耶和华的先知，然后逼迫他们，然后把他们杀。俄巴底他在这种的情况的底下，他藏了100个先知，你觉得他的胆量是不是好大？大不大？大。他一定瞒着自己的老板老板娘，然后呢100个先知，把他们50个藏在一个洞里，拿饼跟水来去供应他们。我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说在俄巴底这个旁边，我就说另类乌鸦，另类乌鸦。他对于那个100个这被逼迫被藏起来的先知，是不是好像乌鸦一样？乌鸦是叼饼跟肉来给以利亚，他呢他拿饼跟水来去供应他们，是一样的，另类乌鸦。不过有时候我们觉得乌鸦来供养啊，哇，这个是神迹。那一个弟兄来帮助呢，这个哎呀，这个平常呢没什么。我说同样是神迹啊，同样是神迹。好，我问大家了，藏100个人容不容易？不容易。谢谢你们都很配合，都回答我的问题，很不容易。如果藏100箱的东西呢，很容易；藏100个人呢，就很难。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去中国培训哈，哇，50-60人呢、啊，就在一个地方啊，全部手机都是上缴，然后呢，那个电池就要拿走哈，就是不让他们能够打电话。你说也没用的，你说哎。不准打电话哦，人就是不听的。你说哎，这些是基督徒哦，这些都是传道人呢、啊，还是不听的。人就是这样，坏习惯。所以呢，最好什么都拿走，那让他安安静静就在那边。你看这100个先知呢，他们躲在一个洞里面。会不会24小时都乖乖在那个洞里呢？哇，在那个洞，我不知道那个洞有多大哈，50个人在里面呢，哇，不行，我要出去喘一喘气啊，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有，人就是人呢、啊，古代的人、现代的人，有时候都是不听话的。一样不听话，所以要藏100个人呢，实在不容易，不容易。好，我问大家了，为什么只收藏100个呢？有7000个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为什么只藏100个？很可能他认识的就是这100个。又很可能他的资源也只能支持这100个，你不能因为你没有资源而要这个为了大啊，其他的人都饿死了。所以100个其实很可能就是俄巴底能操作的、能支持的。好，我问了，俄巴底他这些收藏100个先知的饼跟水的那个费用，是出公数呢，还是自掏腰包呢？当然是自掏腰包了。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大饥荒的时候，他竟然有这些的方法呢？这个也就是。我相信他是人面很广，他薪水也很高。那只有这样的人呢，才能在这个时代呢收藏供养100个先知。我告诉你，虽然吃的很简单呐、啊，100个先知要你来去供养啊，也是困难呐、 困难不困难？困难。在饥荒啊，第三节是说饥荒的时候很难找到食物。还有你如果看第二节呢，第三节亚哈跟他的家宅就出来要找什么？找水源。饥荒然后缺水，诶，他竟然能够不知道从哪里能够拿到饼跟水来去供养这一百个。所以我觉得俄巴底是有一点方法的，有一点方法，也是因为他这个地位，也是因为他这种的地位，他有影响力。随便找一个人呢，可能做不了这个事，因为他是大内总管，也当时候算是也是一个领袖，所以他地位高，然后也有怎么也有钱可以做这个事。弟兄姐妹，今天呢，如果你地位高，你影响力大，也有一点钱，你就千万千万要想一下怎么来把你的资源用在神的身上。俄巴底可以不可以什么都不管？可以吗？你死你的，我活我的，我为什么要去收藏一百个先知？我为什么要收藏五十个？我也不收，三十个也不收，因为你一碰上了就会怎么样？自己的性命都不保，哎，所以有很多时候人呢就在这种的情况就自顾自的啊，剥离他人的死活。感谢神呢，俄巴底他是敬畏神，他用他自己的影响力来去侍奉神。我相信大家应该听过一个叫 Henry Blackaby， Henry Blackaby 在北美呢是一个蛮有影响力的一个牧师。他呢他定期跟60多位的大企业的执行长来通电话。那其中有很多是美国 Fortune 500 的那些领袖，大企业的领袖。他们居于高位，他们在这种这个有钱，然后这个生意也非常的顺畅的情况的底下，这些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物呢，他们心灵也很虚空，他们需要找一些属灵的 advisor， 有一些甚至是基督徒。但是这种人呢，他们也自视的自己的身份，他也不会随便找一个 small potato 的一个牧师，他不会的。他们要找的就找那些什么有地位的、有影响力的，而 Henry Blackaby 就被他们选上。那 Henry Blackaby 呢，能够跟这些人在一起，他也真的是做他们的属灵的辅导，他经常拨时间跟他们对话，探讨基督教的信仰，还有也帮助他们自己处理自己的内心世界，有时候甚至给他们一些属灵的一些的指导。 Henry Blackaby 可以影响的人呢，哇，非常的大，非常的广。那你说我不是，我是一个小喽啰，那我能够影响什么呢？诶，你也千万不要看轻GM General Motors， 他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他说一个人呢，平均在世界上可以影响的人呢162个。那你不要问我他是怎么找出这个数目来，我不知道，他们只是公布了这个数目，我想也应该是对的了。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是公众人物，我们至少可以影响我们的家人，是吗？我们的父母也，我们也可以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然后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 我们能够接触的人呢，我们一辈子162个也不算什么。你有没有抓紧机会来去好好对你这162个人呢来做出影响呢？那你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我已经错过很多机会了，没有关系啊，很可能你还有最后的可以影响的30个50个。那你有没有用神托付给你的影响力与资源来去影响他们呢？俄巴底我觉得他是在职场上做神的大使，他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去侍奉神。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他在辅助性的岗位上来去跟随神。第五节到第十六节呢，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亚哈跟俄巴底他们就找水源，然后后来就分道扬镳，两个人就分，亚哈独走一路，俄巴底另外走另外的。诶，俄巴底就遇上了谁啊？以利亚了。俄巴底就认出他来，第八节，然后就第八节第七节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他说是，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俄巴底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有很特别的一个，我想不到他会这样说的。他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然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那第一次他说亚哈会杀他，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他下面第九节就说了，第十节就说了，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无论哪一国哪一邦，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是找不到你。现在呢，你说要我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第十二节，恐怕什么，我一离开你，你就神龙见首不见尾。哎，这句话不在圣经里面的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把你提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若找不着你就怎么样，就必杀我。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诶，他自己又回到先前第三节的那个说法。好，也许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来去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好，第14节又来了，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他必杀我。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句话的那个，其实他可以说我今日必见亚哈，诶，不是调过来，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于是俄巴底去迎着亚哈，告诉他，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你读这一段经文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好啰嗦不好意思啊，哇，讲了三次，讲来讲去都是俄巴底说你要我去告诉亚哈你在这里，你如果不在他就杀我，他必杀我，他一定杀我讲了三次。后来就遇上了，哎呀，其实我说就把它浓缩嘛，浓缩了就简单了，简单为什么要讲这个俄巴底怕死那么用长那么长的篇幅来讲他怕死呢？好，我问大家，俄巴底 将100个先知藏起来，他很有胆量了，是不是？那后来呢，诶，看见他又好像很没胆的，怕死了，那你怎么你去把这两个协调在一起呢？啊，你怎么把这两个协调在一起呢？好，我们来看一看哈。我是这样推论，进军如什么啊？伴君如伴虎，所以俄巴底对亚哈还是有一种基本的惧怕的，他知道自己这个身份与地位哦，可能一下子就不保的。好，我觉得哈，有一些人呢，他在某一些的情况底下，特别有一些的惧怕。我就去看哈，我查那个什么 phobia 什么 phobia 哈，哇，有30几种啊，可能还不止啊。啊，畏高啊，什么畏窄啊，啊，这很多很多很多 phobia 哈。那当然有一种叫怕老婆，也是 phobia 哈。无论怎么样哦，你如果看哦，就是很多的不同的惧怕。有一些人呢，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老鼠。你说奇怪不奇怪？有一些人呢就怕蟑螂。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怕蟑螂的？有哈，特别回到东南亚，那些蟑螂会飞的，这样过来哦。我太太就最怕蟑螂。他有很多事都不怕，他就怕蟑螂。所以呢，我觉得在有一些的情况的底下，在某一些的情况底下，有一些人的惧怕特别明显，有没有可能呢？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俄巴底的一个生命的盲点。第二个原因呢，我相信他是很怕搞砸了这个事情。如果他死了以后，那100个怎么样？就没人照顾了，所以他很怕死。那其实不是怕死，他是怕死了以后怎么样？没有人照顾那100个，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俄巴底一直以来用长期的生命来去见证神，然后把这100个的先知藏在那边，不止一天，不止一个月，就是长期的。我觉得这个长期的生命的见证，那跟这一次的怕死一比的话，就把这个比下去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俄巴底怕死的那个，然后就把它抖出来，然后就说：“哎，你看俄巴底哦。”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软弱的盲点，你就千万不要看他一次怎么样，要看他整个生命到底是怎么样来走的。所以俄巴底呢，他最后还是去告诉亚哈，以利亚在那个地方。其实神用人呢很不一样，神用人很不一样。有一些人呢是在辅助性的岗位上，他会做得好，那给他做头呢，他就做不好的。有没有这种人？有。我在菲律宾呢有一位的牧师，他自己就承认他在一个大教会里面做副牧师，做同理牧师，他就从来没有意识要去做主任牧师，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恩赐就是做一个副手。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呢真的要像好像以利亚这样能够呼风唤雨被神大大使用，我看应该不多。不是我看清弟兄姐妹，乃是在100个里面能够有一两个好像以利亚这样已经是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所以有95到98个都是什么？都是俄巴底。我看我们下面呢 今天下面很多都是俄巴底的材料。我们可能有中间几个是以利亚的材料，那神如果给你以利亚的那种的恩赐，那你就好好用。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甘于做什么？俄巴底。俄巴底。以利亚是非常的超越，他真的是有时候神龙见首不见尾，他是做大事的人。但是呢，俄巴底是什么？俄巴底是江湖里面的小混混。他是不是在江湖里啊？是，他在亚哈的宫里，亚哈的宫中啊，这个就是十足十的江湖。他就在江湖里面在那边混，那他也给他混出一个名堂来，诶，也不容易哦，是吗？以利亚在前方，俄巴底在什么？在后方，他暗中保存了100个先知。神用以利亚跟用俄巴底是不太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千万要珍惜你自己在神面前的位分。神如果要抬举你，你就上去求神用你；如果神没有抬举你，那你就求神给你好好在现在的岗位上来侍奉他。有一次，有一位的董事长，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下班已经过了一阵子了，他要离开这个办公室，很多的员工都走了，就只有一个，他看见一个就在那边工作很认真，所以他就跑过去，然后就拍他的肩膀，他说：弟兄，好好干，像你这样认真的工作，有一天你会做董事长。哇，那个弟兄呢就很感动，然后站起来呢就跟董事长鞠躬，然后就很伤感的就跟董事长说，他说：谢谢董事长，也请董事长好好干，因为我以前也是董事长。时不我与啦，现在我已经不是董事长了，我要在别人的手下做员工了。不，董事长啊，请你好好干，意思是说有一天呢，有一天可能你也被打下来了。不过无论在哪一个位置上，董事长也好，做员工也好，都要怎么样？好好干，好好干。有时候你在高位上，一下子可能退休了，可能下来了，有一些人呢正在爬成功的楼梯。那这个世界也是这样，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怎么样？星夜赶科场，有人在上，有人在下。无论怎么样，你现在的位分就是王后的位分，你要好好的来去用它。求神帮助你能够做优质的另类的乌鸦，优质的，要做优质的另类的神仆，在神的面前呢，能够活出神的正气，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是不是很另类？是不是很另类？在恶欲横流的一个时代，能够做中流砥柱，虽然是一个 small potato， 但是还是站稳自己的立场，有基督徒的使命，是不是很另类？很另类。在一个看成败得失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里面，我觉得我们要回到好像小孩子的那个样式，很单纯，是不是很另类？另类啊！大家看金庸的小说，有时候并不是那些主角人物很深入民心，我觉得有一些配角都蛮深入民心的。啊，看《射雕英雄传》哈，哎，你们看不看武侠小说的？不好意思哈，是个这个老顽童哈，周伯通哈，哎，我觉得他这个人呢，疯疯癫癫的哈。我不是要弟兄姐妹学他的疯癫哈，我觉得他那个看成败得失，好像 小孩的那种赤子之心呢，我觉得这个蛮令人觉得他很可爱的，很可爱。这个跟圣经说的要回到小孩子的那个样子，我觉得是一样的。基督徒要做一个另类的优质的一个神的仆人，在今天的地上，也在你的职场上，求神使用你。阿们。我们来唱刚才的那一首，我不愿再虚度此生。来，
我不愿再虚度此生，一生一事无成，多少机会已流逝，如今不能再空等。何生心意，何生心意，这是我心所求。愿主坚定我心志，是我何生心意。
刚才可以了，好，谢谢。刚才我的主题呢，如果你用十部诗经法来去看它，我的主题呢，就是在在以利亚见亚哈的过程里面，神预备了亚哈的家宰俄巴底，在抵挡神的环境中见证神、侍奉神，然后跟随神。这个就是我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呢，就把我整个的讲章的那个架构把它架起来了。那原则呢，就可以应用的。信徒需要按神的心意，在敌对神的职场岗位上，或者是敌对神的文化的上面，勇敢的见证神、侍奉神跟跟随神。大明白我在怎么做吗？我就把它归纳了成为一句话，主题就是以利亚怎么样，俄巴底怎么样，原则呢就是我要怎么样，那把它变成一个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然后最后细节呢，就是落到我们的职场上，在敌对神信仰的职场环境里面，当怎么样活出敬畏神与见证神的生活，列出一些细节，怎么在你的职场上面来去见证神、跟随神。神训练以利亚一段很长的时间，为要预备他生命中的加密山。请问你当在哪一些的方面装备自己，成为神复兴的管道？那这个叫细节。细节，我问了两个问题，其实就根据那个主题可以出来的。我在这里呢，有一些关于十部诗经法的一些书可以介绍给大家。这一本呢，就是我的砖头，是那么厚的，还包得好好的，所以免得我们的手把它沾污了。那这个是砖头，然后呢，有另外的，这个叫做木板。木板就是那么薄的，因为有人觉得砖头太厚了，他不知道怎么摸，所以我就出版了那么薄的一本，只是60几页。那有一些人连这个也觉得太厚了，那我说哇，没得救了，这个时代连这个也觉得厚。不过后来呢，我知道这个世界是取易不取难的，所以呢就出了这个，这个叫铁片，砖头有了，木板有了，铁片也有了。那这个呢，就是有简体的，有繁体的，有英文的，那你可以夹在你的那个圣经里面啊，一目了然，这个也不错，也不错。不过你如果不懂呢，就看这个；如果再不懂呢，就看看这个。还有 我出版了一个 DVD 教你怎么用，然后好些的这些书就是研究彼得前书、以斯帖、约拿书、腓利门书、雅各书，还有约拿书啊，还有路德记，这个六本呢，大家可以来去参考。在外面，你如果不懂这个方法呢，可以试试看，来去摸。那最好呢，还是来我们圣言学院来去修课。我们10月22号就开始有10部诗经法，礼拜一、礼拜二是粤语的晚上，礼拜三、礼拜四是国语的晚上，7个礼拜，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10部诗经法的第一个部分跟大家来好好的来去一起研读。这个是我们的学院的一些简介，如果你有兴趣来上课的话，你来告诉我，我就会给你一些的指导。这个呢，就是我们明年要去5个国家的音乐教会音乐与艺术之旅啊，这个好。我们去年呢带了一个教会历史探索之旅，就去马丁路德500周年的改革，我们就走罗马、瑞士，然后与德国，有89人跟我们一起去，哇，很好。这一次呢，就去匈牙利、奥地利、捷克、德国跟荷兰5个国家。啊，有何崇谦牧师跟加拿大的华人神学院的院长欧应玉牧师，他们两位来带，一个国语，一个粤语。那国语粤语都可以来参加。好，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可以吗？好，35分请大家回来。
很快，因为厨房的同工要统计那个午餐的便当，你不啊，就是你不留下来吃午餐请举手啊，不留下来的请举手啊，举高一点，我们同工再点人数啊，举高一点。好 ,OK, 好，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
其实如果你出去要吃礼拜六那些很多人的，所以如果你打算下午回来的话，我觉得留在这边吃是很好。如果改变主意就再跟这个Gary 长老什么。